十六节，得智慧胜似得金子，选聪明强如选银子哈、啊。我们选择的是什么呢？啊，想到耶稣说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可见呢，即使是两个都得救，都选择耶稣的人，还是可以选择更好的。我们也看到在申命记三十章那里讲，摩西，耶和华借着摩西呼天唤地的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一定要选择生命，不要选择死亡，要选择信靠上帝，不要选择背逆上帝。那我们始终有这个选择摆在我们前面，那蒙圣灵恩光恩照的人就会选择那美好的，那越是能够选择美好的，下一次的选择就更正确，越是选择美好的就走得越正确。愚昧的选择，体贴肉体的选择，死亡的选择，那我们也看到啊，就真的是害自己了哈。十七节，正直人的道是远离恶事，谨守己路的是保全性命。我们消极的总是在避免恶事，为什么要远离恶事？这个事情为什么要提醒？因为我们不太能够远离恶事，我们不太能远离恶人，所有外在的恶事恶人我们还可以避免，但是我们心中的恶事恶人，我们心中那个老我老亚当就很难避免了，所以常常里应外合的就不容易持守正直哈。谨守己路，那个己我们真的要小心，就像那个不义的管家里面，你们如果在别人的事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我们自己的东西是神给我们的永生，那才是到永远的。我们以为我们得到的金银珠宝那是我们自己，那不是我们自己，那还是连我们中国人都知道那叫身外之物。真的属我们自己的只有从神来的，从神给我们的永生。好好保守神给我们这个永生，好好保守，远离恶事，远离我们自己的肉欲和我们里面老我对我们的引诱哈，那对克服外在的引诱那就很容易了哈。第十八节，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我们也看到，就跟在十五章三十三节类似的哈，就是尊荣以前必有谦卑了。当然我们不是为了得到尊荣而谦卑，我们更不是怕败坏才不敢骄傲哈。可能过程中是这样，我们是生命里面有主在提醒我们，有主在我们里面工作，使我们知道自己的本相就应该谦卑，神就高升我们。但我们一旦忘记了，就自大，自大的结果就是骄傲哈，就会跌倒。那我们常常一再的跌倒，因此我也觉得跌倒也是一件好事情，免得跌得更深。如果在我们一骄傲的时候，神就让我们跌倒，那真是非常好的事情。免得在骄傲的时候还不打击，那等到这种狂妄自大到极点的时候，那就悲惨了。这就像以利的儿子一样，那如果一直没有受到打击，一直觉得作恶上帝都不管的时候，就越来越嚣张，那最后就是无可挽回的死亡。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强如将鲁物与骄傲人同分啊。这里谦卑、穷乏还有鲁物跟骄傲人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缺少的时候，不管是灵里的缺少，或者灵里上承认自己的缺少，或者物质上缺少的时候，这个是好事情。比较起来，比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鲁物，甚至是鲁物，如果说是鲁物，表示我们都胜过了其他的人，表示我们在战争、在商场上都得胜了。当我们很强悍的可以得胜，而且跟其他的也是很强悍的人、得胜的人一起分享的时候，这其实是危险，这其实不如贫穷。这不是一种我们中国人或者东方那种匮乏经济之下那种乐天之命哈，这个是真的。我们宁可不要骄傲自大，因为一骄傲自大就是忘记上帝，一骄傲自大就是看错自己。那每次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容易叫我们骄傲自大，是叫我们聪明能干， 出色，然后可能我们就用这些出色走错了路，让自己越来越丰富。这个丰富不是去帮助别人丰富得到福音的好处，只是自己越得越多，然后在越得越多的时候又会看不起，又会剥削其他人。那神给我们的富足，不管是哪一方面的富足，就让我们伤害别人了。我们宁可谦卑，当然最好的情形就是你一切都很丰富，你还能够持守一个谦卑的心啊。而且继续的谦卑，那个谦卑就是我们不要把任何的恩典留在我们自己身上，不断的给出去，我们有了就给出去，懂了就给出去，钱就给出去。当然也不是散财童子，是希望恰当的帮助别人哈。那个这样的帮助别人，这样的不断的给出去，我们就会手上就又一无所有了，更谦卑的需要上帝来帮助，那么神就更多的给我们。我想这有点像穆勒他办孤儿院一样，神给的就越来越多，但越来越多他从来也不为自己留，就越办越大，那真是事业越做越大，可心越谦卑，神也越来越喜悦哈。总之神给我们的，我想从来不是要我们留在自己的身上，这些物质上的东西，甚至精神上的东西，神给我们的这些东西都是跟人家分享，你越给出多，神就越丰富的把他自己给你，那我们就越来越有主的生命哈。二十节，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依靠耶和华的变为有福。看起来你看，依靠耶和华跟谨守训言是一个平行的。约翰福音耶稣有这样讲，如果有人爱我，他就会遵守我的命令。如果我们真的是依靠信靠主的话，我们一定会遵行他的话，我们不是只是困难的时候利用他一下，我们是会去听他的话啊。这当然是我们很多时候犯的毛病，有需要的时候找一下上帝，等到问题解决了，好像利用完了就去放肆了，并没有去谨守他的训言。那这个依靠耶和华，我想跟各位一起看看几处的经文哈。第一个在诗篇第二篇第十二节哈，诗篇第二篇第十二节那里讲到说，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投靠他，依靠他，哇，在诗篇第二篇里面讲到什么？投靠他，依靠他。我们平常投靠上帝，依靠上帝，是因为我们的敌人很多，有很多的网罗，有疾病，有瘟疫，有仇敌。可在诗篇第二篇里面，你投靠耶和华，是因为耶和华和耶和华的君，耶和华和耶和华的受膏者都快要发脾气了。上帝的怒气真的比什么地狱魔鬼都要更可怕，因为别的可以躲，上帝的怒气怎么能躲呢？那今天基督徒一个不怕上帝啊，是我们很多罪恶和软弱的来源。我们不惧怕他，我们不知道要投靠他。你不投靠他的翅膀荫下，你就在他的怒气中灭亡了。这是很强烈，没有两个再没有别的选择了。那诗篇三十四篇第八到第十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是他，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那下面讲敬畏他的人一无所缺，下面讲寻求耶和华什么好处都不缺啊。上面讲你不投靠你有祸，这里讲你投靠他，这个投靠里面包括敬畏和寻求，也就是投靠他里面有一种惧怕的态度。投靠他里面不是好像就是我们掉到金山银山里面很舒服，或者掉到那个姜饼屋里面有很多吃的，我们还要努力的去寻求，就是总是不是在一个懒惰的状况中，但知道它的美好哈。好，然后在诗篇第三十七篇第一节第三节还有第七节哈，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第三节，依靠耶和华而行善。第七节，默然依靠耶和华，等候他，不要因道路通达和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我们讲第一个投靠是你不投靠耶和华，你就会在耶和华的怒气中灭亡。第二个投靠，你投靠他有极大的福气哈。第三个这个投靠呢，我想是一种 就是好像有比较哈。啊，别人没有投靠上帝，那些没有投靠上帝的人好像蛮不错的嘛，道路很通达，恶魔有成就。就是我们在投靠上帝的时候哈，我有的时候不投靠上帝，因为你看到我们在那里生闷气，生气，觉得或者生气或者嫉妒，嫉妒那些很能干很恶人，很有成就，又气上帝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也就是投靠等候耶和华，是看到现实的社会里面，包括我所投靠所等候的这耶和华好像对恶人没有什么惩治的时候。因此一个投靠是有长期的忍耐等候的一个态度。我们不要想投靠上帝就是好像立竿见影哈，马上什么东西都很如我们的意思。好，在下面以赛亚书第30章第18节，以赛亚书30章第18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那20节是我们熟悉的，以艰难给你当饼，困苦给你当水。那这里呢跟刚才讲的37篇很相像，就是我们投靠他，不要想一投到他的就是在一个温暖的怀抱中所有的万事都顺利了。你在投靠在他里面的时候，可能他给你艰难，可能他给你困苦，你需要继续相信，要能够等候他。好，耶利米书十七章第7节，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然后下面耶和华试验人的心肠肺腑，前面讲依靠人血肉绑臂的有祸了。啊，你从第5节一直看到第11节哈，特别是当然就是第7节第8节啊，依靠上帝实在好困难，因为那个好像依靠人血肉的绑臂呢比较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很快。那么实际上你不知道你自己的心，也不知道别人的心，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在依靠上帝，使我们是一个有根而且有水在河边扎根的一棵树？依靠人那是没有根的，那不是连于树的一个枝子，那所有的青翠和美丽都很短暂啊。但是我们有没有连于上帝啊？求上帝也来试验我们哈，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到底是如何。好，依靠耶和华有这些我想到的几点。我们再看第21节，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这个心中有智慧称为通达人，可能那个通达的意思是很务实吧，也就是当我们敬畏上帝而有智慧的时候，不是一个很抽象的智慧，而是能够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哈。嘴中的甜言增加人的智慧，底下会继续的讲哈。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像 appetizer， 就是有点像头台啦，或者说开胃菜，或者说修止主的道，就是让人在敬畏神的时候，神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或者我们在讲的时候要让人听得进去。我们说这话绝对不是在阿谀别人，或者说一些虚谎的话哈。但是我们能够排除福音的障碍，我们尽量排除福音的障碍。就像戴德森到中国的时候留长头发啊，穿长袍马褂，那尽量排除这些，尽量减少那个障碍。十字架本身就是一个最大人心拒绝的，你不必再加上什么障碍了哈。那么那个人拒绝十字架就已经够艰难了，你要不尽可能的用上帝给你的智慧和爱，让人能够听得进去。当然我们怎么做，圣灵的工作可能有刚好相反的结果，这不是我们能掌控的。22节，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愚昧人必被愚昧惩治。你看到智慧和生命是连在一起的，有敬畏神而来的智慧，你就懂得怎么生活，不但懂得怎么生活，是泉源，你能够给别人生活的智慧。 那林语堂喜欢写哈，说他觉得我们中国人有生活的智慧，我是觉得不一定哈，不认识上帝的都没有什么生活智慧，有的时候也许最多有一点怎么忍受艰难的那种智慧吧。那愚昧人不敬畏上帝的人，他总是在暂时体贴自己肉体当中快乐，最后会被惩治。二十三节，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哈，这里我想跟第二十一节的甘甜都连在一起哈。我们希望我们的心是最善良的，我们传讲的信息是最正确的，但是我们在讲可能很刺耳的话，很刺耳的福音的时候，我们总希望我们有良善的一个态度，柔和的一个态度，很坚定，使我们口所说出来的人家能够听，使我们的话能够叫人家觉得安慰和甘甜。甚至我必须说，甚至当耶稣用最严厉的责备的时候所说的话，或者整个福音书，或者整个圣经，包括先知最严厉的责备的时候，那个人愿意听啊，那么那个都是一个苦口的良药。那相反的，如果人不愿意听就最好的福音的话，人也觉得一点都不稀罕啊。所以不要用表面上看说我们讲话要多甜，嘴要甜啊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就是求主给我们一个有一个敬畏上帝而来的智慧，知道怎么样把最人家最需要听到的福音，还有最需要的真正需要，不是宠坏别人的这个智慧告诉别人，使他的生命能增长，排除他一切可能的拦阻啊，让他知道这是甘甜，这是美好的。箴言十六章的二十五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啊，这个路呢，当然我想就是所有的路吧。如果我们要跟新约讲起来，只有一条路通往真理、通往生命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路，就是十字架这条路，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路。人间的路啊，人总以为自己走的是对的。人间的路不管怎么样的美好，千千万万，条条道路真的是通罗马。罗马就是世界的代表，罗马就是灭亡的代表了。二十六节，劳力人的胃口使他劳力，因为他的口腹催逼他。这是一个也是 descriptive 一个描述，不过我想我自己觉得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就是当我们能够辛勤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喜悦的事，能够从汗水中间赚得我们面包的时候，这是让我们胃口也好，心里也平安哈。二十七节，匪徒图谋奸恶，嘴上仿佛有烧焦的火。这烧焦的火，一个是指伤害别人，我想另外一个其实也是指伤害自己哈。二十八节，乖僻的人播散纷争，传舌的人离间密友。用言语哈，这可能跟我们前面那个好的教训，像蜂蜜一样的教训就刚好相反哈。那不过也常常这种乖僻还有传舌所讲的话，也是我们这个罪恶的肉体和耳朵有的时候很喜欢听的啊。我们不能只责备别人说的不好，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喜欢听这些。二十九节，强暴人诱惑他邻舍，领他走不善的道路。那他用强暴人很有意思，通常诱惑人跟强暴人刚好是相反的。虽然都是坏人，但强暴人用暴力在伤害人，诱惑人常常是用就是比较甜美柔和的事在引诱里。那我想这里因为是殊途同归，所以把他们放在一起哈。那这个不善的道路跟前面那条路是一样的，跟我们在箴言一开始看到的，或者中间看到淫妇的道路也好，或者抢不善贪婪的道路也好，都一样哈。三十节，眼目紧合的图谋乖僻，嘴唇紧闭的成就邪恶。这也是一个描述，并不是要我们学习啊，就是有些人心机很深，城府很深，他不讲，他甚至连眼神都不露出来，其实是心中想邪恶的事，并不是我们要学习的。三十一节，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白发是荣耀的冠冕，那意思就是这个人活得很长，活得很长是充满了荣耀，充满了尊贵的， 但是那有个条件，我们孔夫子讲得非常好哈，老而不死是为贼。如果是一个白发，那个白发不是在公义的道上，不是这一生走在公义的道上，那个白发是叫人真是咒诅的。那这个我们不敢讲太多哈，但是我觉得前车之鉴不少，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年纪长的，实在那个年长是一个沉重的，非常沉重的一个负担，起码对他周围的人常常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哈。那我们希望我们是越在公义的道上，越在敬畏上帝、信靠上帝、荣耀上帝的这条最美的路上，人家希望我们活越久越好，而人家看到我们的生命不断能够把美好的东西给人家，人家就希望我们活得久，就称颂，就使我们觉得这个，我们也感谢主啊。我们当从来不贪生，也不怕死。32节，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这个话我想我们倒是古今中外都有哈。那个在哥林多前书9章27节，保罗说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哈。人能够这王阳明说擒山中贼很容易，擒心中的贼就很难了，最难的还是对付自己的这种私欲哈。33节，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哈。这个铅可能像出埃及记28章30节呢，乌林土明，我们不否认那乌林土明看起来有点像绝卦的那个东西哈。我想在民智比较未开的时候，神是允许这样的事，甚至在新约里面，选一个地补犹大的，到最后也有人抽签的。我们并不绝对反对这个，不过随着我们越来越有圣灵，越来越对圣经的话语的了解，越来越认识真理，我们也必须说，我们应该越来越用神在谦卑敬畏上帝的话，明白上帝的心意下，我们做思考做决定，而不要做抽签。不过如果圣经里有讲这句话，我们还是说，我想抽签的重点不在说我们抽一个东西，我觉得抽签的重点在承认我们的狭小，承认我们的短浅，承认我们的不足。我们即使集思广益，所有的人在那里想，在那里判断，我们还是看不，我们绝对还是看不到全面。我们即便是很近前的在祈求，我们也不一定能分辨主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因此抽签与其说是一个在抓着一个不可知的命运来决定的话，倒不如说是我们把我们不确定的事放在一个我们知道绝对确定的上帝的手中。不信上帝的人的抽签，他根本不知道他抽签是谁在替他做决定，就是一个不可知的命运。我们却知道是一个全能全知的上帝，所以我们并不是糊里糊涂在做这个事，刚好相反，我想我们可以是非常清楚的，很谦卑的承认啊，自己这么多的不足，所以我们在尽了一切的力量的时候，我们还是说求主来定事哈。